第一次婚姻，功利的动机和七年不能生孩子导致离婚。再次结婚，遇见信仰。婚后三次试管婴儿失败，历尽磨难挣扎。尽管我今天还没有孩子，但公公婆婆和丈夫是基督徒，他们接纳我。近距离和公婆接触，也让我感受到他们生命中不一样的温暖。这让我深深体会什么是恩典。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我的婚姻和求子苦旅，境界独立出品，两性成长，闻恩典。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圣经哈巴谷书3:17-18。我出生在东北吉林的一个小村子，父母靠务农为生，小时候经常会跟他们去地里玩。记得6岁那年夏天，我跟妈妈去地里摘豆角，我摘得累了就想去采花，于是妈妈嘱咐我别乱跑，摘几朵就回来。结果我玩着玩着就忘记了时间，等到再抬头看时，周围竟是一片陌生。我开始很害怕，慌不择路，一边乱跑一边哭喊妈妈。不知跑了多久，从身后传来了妈妈的声音。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完全跑错了方向。这次迷路只是我童年的一个小插曲，在我成年后的人生、婚姻、求子之路上，经历了真正的、彻底的迷失。那年我20出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正赶上统招并轨，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届包分配。但等到毕业，政府却传了消息说，因为没钱发工资，所以不给分配工作。到底是分还是不分，什么时候分，音信要无。面对这个情况，我很恐慌，心里想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吧，或者谁有关系就给谁分配，没关系就没人管了。在迷茫时，我做了一个同样迷茫的决定，拿婚姻当筹码，换了一个指望。之所以是说筹码，是因为我首先看中了他的家庭背景，在当地也算是有关系有人脉，又是家中第二个儿子，他父母一直跟大儿子住在一起，所以他可以分身出来照顾我的父母吧。其次是他的学历背景，我自己没什么艺术天分，他却是专业学美术，若可以通过支持他在艺术上有造诣，我也可以沾点光吧。从没问过他想如何发展，就一厢情愿地为他画好了蓝图。我做了如上诸多方面的盘算，唯独忘了自己根本就不爱这个人。可惜的是，这场我自己主导的功利性婚姻并没有按照计划为我解决工作问题。2年后，我们毕业生开始上访，要求政府给分配，不然就赔钱，因为我们和政府有合同。政府迫于压力就给我们分配了工作，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婚姻中的问题却越来越凸显。2009年我真的离婚了，就此进入了人生中最最迷茫和灰暗的一段时间。真正走到这一步，原因错综复杂。当年结婚时的错误动机当然是主要原因，这也直接导致了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后，我并没有动力去积极改善。但归根结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婚7年了，我却一直 都没能生下孩子。在东北老家那个小地方，女人不能生孩子是整个家族都不能接受的。婆婆也在这件事上有埋怨，本来就担心真的是自己有问题，在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更是惶惶不安。我开始害怕，不想面对这样的事实，所以就很悲观消极，经常和朋友在一起，不想回家。两个人的关系开始恶化，他不信任我，老查我的手机 QQ 短信，我很恼火，想到要离婚。可是一想，若要离了这场婚，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别人会说我是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也找不到理想的归宿了。在这样左右摇摆的日子，我没有一刻是安心的。两个人每天不停地为小事争吵，我也常常大哭大闹，情绪和身体都差到极点。后来思来想去，终于下了决心，就是既然一生到死，也绝不能在这场婚姻里停留片刻。我开始为自己找退路，我拼命想，就算离婚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不能怀孕的真实情况。我提出分手后，他开始不同意，后来看我是动真格的，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后来他又回过来找过我要复婚，但我真不想再折磨自己去维系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就坚持说不。鉴于我这样的答复，婆家人没多久便为前夫张罗了另一桩婚事，他们结婚了。更讽刺的是，很快就有了孩子。事实证明，的确是我生不出孩子，前夫的生活好像开始明朗起来，而我却依旧陷在迷茫的死水潭中。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逃离家乡和认识我的人，重新生活。于是就找借口去请病假，去了上海。但在内心深处，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只想着哪有个平安的窝让我钻进去，让我的心能安定下来。来到上海，刚开始还是雄心满满，幻想可以找到一个发挥自己才干、各方面都满意的工作。听说可以在网站上找工作，也投了不少简历，只可惜每次出去面试都铩羽而归。后来通过中介辗转去了一个半导体公司，每天在操作间12个小时，彻底把我从对工作的幻想中狠狠拉了回来。做了40天，实在坚持不下去，又接着另找了份晚托班老师的活。没想到刚过试用期，就因为加班费的问题跟老板杠了几句，就被炒了。领教了不谦卑不本分的代价后，我实在蔫了，整个人很沮丧，也不知能干什么，只好找找兼职赚点零花钱，想着明年再碰碰运气。在上海漂泊的这段无依无靠的日子中，虽然有诸多难处，但感恩的是有一位朋友一直给我很多帮助和鼓励。他是我在2008年一次教育培训活动中认识的美国华人基督徒，那时我对他的信仰并不了解，只因他当年从美国回中国做一下面对贫困地区老师的培训课程，我作为学员彼此认识并熟悉，他也知道我进退两难的处境。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彼此爱上了对方。可是有一天，当他单膝跪地向我求婚时，我却不得不说 no， 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能不为他考虑。我把自己的状况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他，我一再的追问他，你确定接受我的情况吗？我离过婚，不能生孩子，你有没有跟父母提过？他们只有你一个儿子，不会反对吗？我坦白地告诉这个男人，如果你心里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们就不结婚。他说他都知道，他也想好了， 我们结婚了可以去看医生，尽量去努力，若真不可以也可以领养一个孩子，他也完全可以接受没有孩子。我问及他父母的意见时，他说他父母已经在他出国来找我时表明了态度，他所爱的就是他们所爱的，没有任何拦阻。那时我的心里是满满的幸福。于是2011年10月2日我们结婚了，他父母从美国飞来给我们在广州张罗婚礼，结婚后他们来上海与我们同住一个月。当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个周日，公公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教会，听了神的道觉得很离奇。公公还给我传福音，送给我圣经，告诉我天地是神创造的，人之初性本恶。我真是听糊涂了，这跟我多年来听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公公还给我讲他认识的一个基督徒，和他女朋友认识多年，后来发现女友得了绝症，但他选择和他结婚，守在他身边，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个故事让我对基督从此产生好奇，这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对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慢慢的，我想到了我先生的家人与我曾经认识的人一点都不一样。后来等我公婆回去时，还特意嘱咐我要坚持去教会。神保守我的心，在持续去教会聚会后，2011年圣诞节的布道会上，我决志信主。当时先生还提醒我说，你确定吗？你不要因为听别人说信神有好处，不要因为自己想生孩子而去相信他，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决志。那时候我心里就默默地问自己，如果我相信他，所有这些都还是得不着，我还要信这位神吗？最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便没有好处我也愿意相信。我觉得有神有信仰的人行事为人很不一样，我真的很好奇，而且我感到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再一次慷慨地把他的爱和希望赐给了我。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待，我和先生决定在上海尝试试管婴儿。第一次做试管婴儿时，开始真的有那种神在带领的美好感觉，好像一切都那么顺利。但没过两个星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宫外孕，你要立刻住院。而且他还解释了一堆，如果我身体情况变糟糕会怎么样，如果等待手术期间有大出血又会怎样，最坏的结局就是万一这样那样，我就要切掉输卵管，保命要紧。在医院那晚，我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自己命在旦夕，整晚都睡不着，满心抱怨，满心恐惧。后来我先生带衣物来，顺便带来一本圣经，我看到圣经就想到发信息给教会团契组长，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我自己心里却没办法好好祷告，只是不住地抱怨，神啊，你在哪呢？为什么好像事情都顺利时突然来这么一下？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熬到早上，想起来祷告一下，跪下来之后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泪流满面，心中很难过，想到平日里还说相信神，结果出现危险时都不愿意呼求他。这样流泪祷告完之后，一晚上的恐惧好像都没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和平安。早上8点医生来查房，医生对我说，你的 HCG 指数已经从400多降到50多了，没有再上升的趋势，你再休养2天，等它降到3以内就可以出院了。那时我一下子就明白，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在我心中怀疑闭口不祷告时并没有安慰我，好像在等待我向他呼求， 而当我早上做了祷告之后，在医生来之前就感到了无限的平安。后来我就顺利出院回家了，但客观事实毕竟还是失败了。我心中对于孩子到来的盼望被浇了一盆冷水。虽然家人都安慰说不要紧，但我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去教会和团契，总觉得神不会关心我是否能有孩子。感恩的是，软弱无力的期间，家里公公婆婆每周都温柔地打电话劝我去教会，虽然我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来推脱，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来问我。直到后来我实在太羞愧，慢慢又回到教会。而那一次回教会也是我对神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记得有一次查经时讲到《使徒行传》第13章，有个行邪术的人叫西门，他当时也信了耶稣，受了洗，每日与使徒们在一块生活，看使徒行神迹，给人按手受圣灵，感觉很惊奇。于是他拿钱给使徒们，问可不可以把这权柄也给他，叫他也能给人受圣灵。结果彼得大大斥责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神的话真的很有力量，就是这段经文深深提醒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信主这么久，其实也是一样心术不正。虽然没有明说，但内心依旧只是渴望得到孩子，渴望做妈妈，而并不是真正愿意认识神。所以那天我重新认罪悔改，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慢慢修正自己对神的认识。更深的经历和认识神之后，我对事情的态度就变化了，变得更坦然。接下去第二次试管婴儿同样失败，我情绪波动没那么大了。而第三次试管婴儿再次失败时，我和先生刚好在预备从上海到美国的事情，也就更没时间去伤心了。去美国后，我和先生也像所有普通夫妻一样工作生活，也一样为昂贵的房租发愁。幸运的是，公公婆婆早早为我们预备了一间住处，让我可以安心地学习语言课程，安心去打工。在美国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生活得很融洽，近距离地和公公婆婆接触，也让我更多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不一样的温暖。这一切都让我很感动，深深体会什么是恩典。因为我在上海时已经确诊为多发性子宫肌瘤，当然在美国的日程也少不了去医院。首先是申请政府医疗保险，然后排队等了一个多月就去政府医院，整个过程十分感恩。去之前婆婆介绍了一位亲戚给我当翻译，他是个很近前的老基督徒，也是位退休的护士。一去到就遇见了会讲中文的小护士，他非常好心指点我应该怎样跟医生诉说病情，可被医保覆盖。见到医生更是满心安慰，虽然我只是来看个子宫肌瘤这个病，但他也很耐心地听我解释一大堆过往的经历，第一次婚姻如何不孕，第二次婚后三次失败的试管婴儿，之后又如何月经不调。听完之后，他就要求看以前的 B 超，接着说，那你现在肯定还是很想要个孩子吧？哎，这句话真是说到我心坎上了。然后他开始认真的、温柔的跟我梳理情况，我们先处理子宫肌瘤，解决输卵管堵塞，之后再处理子宫内膜异位，然后再慢慢修复创造一下子宫的环境，看看能不能自然怀孕。这番美好的愿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治病，更是深深的抚慰，我真的从来没有在医院里感受过这样的待遇。如今我是新造的人，在新的生活中继续活着， 但我知道我生命中还藏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父母还在国内，前夫和那段失败婚姻的记忆还在那里，每每想起过往的种种错误，也会沉渣泛起，百般感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在我和前夫离婚的那段时间里，两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怨恨，根本没有和平分手的状态，彼此心中对方就是负心人。而如今我是基督徒了，我知道没有信主的两个人心中没有真正的饶恕，许多的伤害都是彼此的自私和任性所造成。虽然很难想象我们能有机会再见面，但若是神真的预备，我也真的很想跟他说，我是基督徒了，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原谅他，我也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盼望他能原谅我。今年八月，我参与了教会的短宣事工，前往美国中部地区为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带去福音，感谢他为我预备了这美好的时间和祝福。感谢神，虽然今天仍在等待当中，虽然神并没有马上赐给我一个孩子，但我明白他是神，在他有最美好的时间和旨意。我在这场求子之旅中认识神更多，学会了谦卑，尊他为主。他给我的平安与恩典够用一生之久。我求神亲自洗净梳理我的生命，继续改变我，打磨我，让我更像他。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深渊与深渊。 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映，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示的。你所示的敬拜你。